加拉太书生命读经第七篇，在基督里的自由与律法下的奴役相对。在加拉太书中，保罗阐明了一些教优与教劣事物的对比。在前面有一篇信息中，我们指出神的儿子与人的宗教之间的对比。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来看另一个对比，在基督里的自由与律法下的奴役相对。基督与律法相对，而自由与奴役相对。到了三章，我们要看见纳灵与肉体之间的对比。要摸着这卷书的深处，我们必须记住作者使用对比的做法。在二章四节，保罗说，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他们偷着进来，要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所得的自由，为要强制我们做奴隶。钦定英文译本将强制我们做奴隶翻作辖制我们。虽然这样翻没有错，但这个希腊字的字根意思是做奴隶。因此这里的思想不只是受辖制，也是做奴隶，被扣留在奴役中。我们若要了解在基督里的自由与律法下的奴役之间的对比，就需要对自由与奴役这两个词有正确的定义。我们在圣经上读到这些词，但也许没有合适正确的领会，就把这些词视为理所当然。在二章四节，保罗说到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要窥探我们的自由。这样强烈而消极的词，就如假弟兄、偷着引进来、窥探，这些词应当使我们有深刻的印象。在基督里的自由乃是一件大事，否则犹太教徒假弟兄不会偷着引进来窥探这自由。这个在基督里的自由是什么呢？首先，在基督里的自由包含脱离律法的辖制，还是脱离对律法及其规条、做法、条例的义务。因着我们在基督里是自由的，我们对这些就不再有义务。无论谁想要守律法，就是自己欠了律法之规条、做法和条例的债。因此，你若想要守律法，你就将自己置于奴役之下，像奴隶一般的服侍律法。但在基督里的自由，释放我们脱离这一切的义务。其次，在基督里的自由包含得着完全的满足，并有丰富支持的供应。如果我们外面自由了，里面却没有什么东西来支持我们或者满足我们，这自由就不是真实的。正确的自由不光是免于义务的自由，更是因着充分的供应和支持而有完全的满足。第三，在基督里的自由就是享受真正的安息，不在守律法的重担之下。那些仍旧守安息日的人没有真安息，因为他们努力遵守安息日，就把自己摆在重担之下。但在基督里我们有真安息。第四，在基督里的自由还是对基督的享受。我们在他里面既是自由的，就能享受他所赐的一切。在基督里的真自由乃是完满享受活的基督。我们若要对于在基督里的自由有正确的定义，符合我们经历的定义，就必须看见这样的自由包括得释放、脱离义务，借着主丰富的供应而有的满足，真正的安息，以及对基督的享受。得着这样自由的人，就不会受任何事物的奴役。虽然 撒旦有时候把我们摆在艰难的环境里，但我们仍然能够安息。我们无需受环境的奴役，反之我们能享受主。这就是说，我们全人的深处是自由的，这就是我们在基督里的自由。当你思想这段对基督里的自由所做的描述，就会发现这与你对主的经历相符合。我们的经历在程度上会有不同，但是本质上不会不同。在基督里的自由是一个宝贝，那狡猾者撒旦打发犹太教徒进来窥探这自由，要夺去加拉太信徒的这个宝贝，他要夺去他们免于义务的自由，以及他们的满足安息并对基督的享受。我们一旦对于在基督里的自由有了正确的领会，就会很容易明白奴役是什么。奴役是自由的反面，在律法下的奴役使我们对律法及其诫命、规条、做法和条例有义务。然而没有人能够履行律法的要求，十诫多半是在外面控制人，但那关于贪心的诫命却是实施一种里面的控制。我们也许能够遵守其他的诫命，却无法遵守这一条，我们就是无法避免里面的贪心。例如我们看见某人有一支新的钢笔比我们的好，我们的深处就也想要有一支，这就是贪心。因着我们都有人的缺点，我们无法履行律法的要求。在历史上只有一个人，就是主耶稣遵守了律法，律法的要求太重了，我们无法履行。倘若我们想要遵守律法，我们就会在律法的轭下。在行传15:10，彼得说，现在你们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轭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在律法下的奴役就是这个轭，在律法之下做奴隶也是没有满足的意思。在律法之下没有满足是因为没有供应，律法要求人但没有给人供应来满足那些的要求。不仅如此，我们若在律法之下做奴隶，就不可能有安息。在马太福音11:28，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们得安息。这个应许特别是对那些想要遵守律法的人说的。这里的劳苦特别是指要遵守律法诫命和宗教条例的劳苦。在这里得安息的意思乃是从律法和宗教下的劳苦重担中得着释放。主耶稣发出这个宣告时，似乎是说，凡在律法之下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释放你们，我要释放你们脱离律法的轭。在律法之下你们没有安息，在我里面才能找着真安息。最终在律法之下做奴隶，就会失去对基督的享受。凡将自己置于律法义务之下的人，都没有满足安息或者享受。我们若思想在基督里的自由与律法之下的奴役之间的对比，我们就会对主满了赞美。在基督里我们已经从各式各样的欲物中得了释放，在他里面我们也有满足安息和享受。在基督里的这个自由与律法下的奴役相对，我们许多人都能做见证，我们有这样的自由、满足、安息与享受。加拉太书所论到新约的真理比哥罗西书更基本。 哥罗西书论到基督徒的经历，但是加拉太书是论到新约的基本真理。加拉太书甚至比罗马书还要基本。就的神新约的经纶而言，加拉太书是最基本的书。这卷书在关于神经纶的启示上是独特的。加拉太书说到在律法之下的奴役，这与以色列人在法老之下做奴隶不同。我们不该将这两种奴役相混。埃及是属撒旦的，而律法是属灵的，也是神所颁赐的。我们看见这个区别，会帮助我们牢记一个事实，就是新约没有一卷书像加拉太书这样阐明基本的真理。第一大点，在律法之下的奴役。第一终点，律法由夏甲所预表，在神的应许和恩典中没有地位。我们需要进一步来看在律法之下的奴役。律法由亚伯拉罕的妾夏甲所预表，妾没有正确的地位，这指明在神的应许和恩典中律法没有地位。撒拉是亚伯拉罕的妻子，在神的应许和恩典中有正确的地位，妻子甚至能叫亚伯拉罕把使女和他的儿子赶出去。这表明夏甲所预表的律法在神的应许和恩典中没有地位。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信徒需要听这样的话，他们担着遵守安息日的义务，把自己摆在妾的地位上，他们这样做在神的恩典中就没有地位。第二重点，律法不能赐人生命。在3章21节，保罗好像一个雄辩家，他说若曾赐给一个能赐生命的律法，义就真是本于律法了。律法是由死的字句组成的，所以不能赐人生命。既然律法不能赐人生命，律法就不能产生儿子，律法只能产生奴仆。以斯玛利不是亚伯拉罕正式的儿子，他乃是奴仆。夏甲无法产生儿子做亚伯拉罕的后嗣，因为以斯玛利的母亲是使女，以斯玛利也就是奴仆。凡努力遵守律法的人，就像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信徒，都是今日夏甲所生的以斯玛利。第三重点，律法之下的奴仆凭肉体努力遵守律法。那些努力遵守律法的人，不是凭着纳灵，而是凭着肉体遵守律法。因这缘故，他们在神的应许上无份，也没有凭着纳灵在恩典中享受生命。生命、恩典、纳灵与遵守律法毫无关系。律法没有生命，没有给人恩典，也不是凭着纳灵。因此我们遵守律法就没有生命、恩典或纳灵，反之我们只有在肉体里的努力。第二大点，在基督里的自由。第一重点，基督是赐生命的灵，借着恩典分赐生命。当我们来看在基督里的自由这件事，我们需要看见基督是赐生命的灵，借着恩典分赐生命。这恩典是由自主妇人撒拉所预表的。我们已多次指出，恩典乃是经过过程的神做了我们的享受。在1章15节，保罗说神借着他的恩典呼召他，这指明神呼召我们的时候是借着他自己这经过过程来做我们享受的一位，来呼召我们。基督是赐生命的灵，他将生命分赐到我们里面， 乃是借着经过过程来做我们享受的三一神。许多基督徒认为恩典只是不配得的好处，按照这个观念，从主得着我们所不配得的东西就是得着恩典。许多基督徒以为经历恩典特别是和得着物质的祝福有关，这种对恩典的领会差得太远了。约翰一章十四节告诉我们，话就是基督成了肉体，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的有恩典。这里的意思定规不是说化成了肉体丰丰满满的有物质祝福。再者，约翰一章十六节告诉我们，从他的丰满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这的确不是指领受一样又一样的物质祝福。新约中所启示的恩典乃是这位成为肉体的神临到我们做我们的享受。在林前十五章十节，保罗说他比别人格外劳苦。在这一节他又说，劳苦的不是他，乃是神的恩与他同在。这指明与保罗同在的恩典实际上就是神自己。基督借着三一神经过过程来做我们的享受，就将生命分赐到我们里面，这就是恩典。恩典由撒拉所预表，撒拉又预表神的应许。我们已经指出夏甲是妾，预表律法。到了四章我们会看见这两个妇人乃是寓意，表征两约，生出两种儿女。撒拉所预表的恩典乃是基督用来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做生命的凭借，这与律法迥然不同。第二重点，基督所赐的生命产生像以撒一样的儿子，好承受神的应许。基督所分赐的生命产生像以撒一样的儿子，就是次主妇人的儿子，好承受神的应许。当我们接受基督做生命，我们就成了神的儿子，好承受神所应许的祝福，为着完成神的定旨。第三重点，应许的儿子有份于神生命的恩典，享受生命的自由。我们这些应许的儿子有份于神生命的恩典，因而享受生命的自由。这就是说我们得释放脱离对律法的义务，我们也有满足安息以及对基督的享受。这自由与律法之下的奴役相对。加拉太二章四节阐明了在基督里的自由与律法下的奴役之间基本的对比。这指明一个事实，加拉太书给我们好些基本的真理和原则，使我们正确的认识神新约的经纶。有些在主恢复里的圣徒也许还不清楚神新约的经纶，加拉太书的这些信息应当帮助我们众人在基础上认识神的经纶。我们要明白加拉太书所陈明的基本用词、真理和原则，这是很重要的。到目前为止我们说过两件基本的事，第一是神的儿子与人的宗教相对，第二是在基督里的自由与律法下的奴役相对。我们需要认识神的儿子，也要认识人的宗教和传统。我们也必须认识在基督里的自由与律法下的奴役之间的对比，为着我们在基督里的自由赞美主。我们不在律法之下受奴役，我们乃是享受在基督里的自由。我们得释放脱离了义务，并有满足安息和在基督里的 享受。